好，我们请看下面啊，我们可能稍微要讲快一点啊，因为这个还有两天呢。第29，受经普得自辩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若受读经法，风诵持说，而博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国中的菩萨都能够领受读诵大乘的经法啊，风是扬声为风，诵是把它背下来背诵，持是受持啊，说就是演说啊，这个受读经法风诵持说，代表着西方净土自利利他的过程啊，他领受接受这个经法，他接受经法的方式很多啊，西方净土菩萨他有时候是在七宝讲堂啊，阿弥陀佛亲自讲经说法啊，于是大家哦哄涌啊，都在那里非常恭敬，那种讲经说法的场面非常盛大呀，而且他方的菩萨天人都来散花供养啊啊，这个悉仪快乐，讲经场面非常盛大，或者在这个场合受啊，哎，或者他在其他的场合啊，或者西方净土有足上善人聚会处啊，观音菩萨也可能跟他啊去讲经说法啊，有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山林水边打坐，而个水跟他来讲经说法啊，有时候他觉得啊这个种种根基不一啊，他有时候觉得跟这些佛菩萨在一起讲经说法，非得要很恭敬在那里坐着，怎么回事，觉得不自在啊，有时候他可能想采取一个比较随意的这样的形式，哎，他可以找这种方式，百鸟都能讲经说法啊，鸟能讲经说法，于是他找到一个鸟，哎，这个鸟跟他来讲啊，这都是很奇妙的。阿弥陀佛知道众生领受经法他种种根基不一，可能鸟跟他说法他更能听得进去啊，就好像这个世间啊，如果在上面讲经说法的是一头猪在这讲，你想大家是不是跟哎呀，人家讲可能他是为了名闻利养呢，可能讲的不对，这个猪他不会骗人的，他比较正直一点的啊，他可能对某些人说可能他更能产生信心啊，那么这个鸟在讲经说法呢还能够顺应成什么心理，哎，这个鸟都能讲经说法，哎，透过这个形式能理解弥陀的平等心，哎，这个鸟跟弥陀没有两样啊，是吧，那就切入到主法的这种空性了，空性就是平等性了，这就是平等觉啊，阿弥陀佛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啊，哎，他不就不切到自性的弥陀的特点去了吗？啊，所以这个啊，佛的讲经说法有四种希谈呢，世界希谈呢，哎，顺应众生的状态来写众生这样的欢喜的世界希谈啊，为人希谈啊，根据众生的种种特点讲不同的法，对治希谈啊，是他有什么毛病开什么药。啊，对治他的毛病，第一义的细谈，最终归到他主法的实性第一义地上去。哎，他有种种善巧说法，总之都是让众生切入到主法信心。啊，所以说这个受经法的方式很多啊，然后读受了以后，他要去读啊啊，这个读呢，最终读熟的就是背诵。要领纳在心里面，这个诵啊 就记忆力非常强，铭记不忘啊。我们自古以来来中国传经的有很多，他并没有带梵夹，并没有带经本来，都是他自己记在牢子里面能够说出来的。所以古人心清净呢、啊、单纯呢 包括对法的尊重啊，他一听就能记下来。像阿难结集经藏，他没有带一个什么记录本，或者带一个笔记本电脑，我的这是搜索是吧？他不会，他都装在大脑里面。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呢，他都能够一字不漏的把它说出来。想想古德啊，我们真生惭愧心了。现在我们的记忆力已经下降到什么程度了？啊，我们试问一下，有多少几个人能把四十八大愿背下来？先说不背很多，我们心散乱了，污染了，所以记忆力极低呀、啊。所以正因为记忆力很低，他才搞个什么电脑，储存在电脑里面。你越这么搞，越没有记忆力了。那么要诵啊，然后一定要持啊，持是铭记不忘，要受持，要把经法的理念行为落实在行为当中。儒家讲知行合一，佛教讲戒行并进啊。这是不能缺乏的，不能去讲就是谈玄说妙说给别人听的，一定首先在自己身上落实啊。说得了一丈不如行得了一寸呢啊，佛法是要靠行出来的啊，所以要持啊。通过这个持，这个经法在我们的身心得到受用了，我们积累的福德智慧了，这时候你才去说，才有教化众生的水平、能力、资格啊。那么这个过程我们看，他都能得到辩才智慧，而不得辩才智慧者不取正觉。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是告诉我们，你得辩才智慧就是靠前面几种方式就能得辩才智慧啊。辩才有四种辩才啊，这个佛经讲四种辩才啊，大家都希望自己口若悬河啊，啊，辩才无碍啊，有四种。一种是法无碍辩啊，就是对能权的法啊能够了了明白啊，你所接触的法，你即将要说的法要了解啊。第二是义无碍辩，对这个法所诠释的义理、境界、事理、因果，你都要了解的。义无碍辩。第三是词无碍辩，就是你要用语言来传达出去，这时候你都要知道种种众生的语言啊。若语言三昧啊，啊，你对啊，英国人能说英语啊，对华人能说中文啊，对西藏人能说藏语啊，乃至于对那个小鸟你能说鸟的语言啊，词无碍辩啊。那西方极乐世界菩萨能做到，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啊。我们只会中文，不会讲英语啊，只会人的语言，不会讲猪的语言。你到猪道里面就没有办法，语言不通啊啊！甚至我们在中国大陆各种方言都很多，嘛别说每个省和每个省听不懂，就是一个县隔了都听不懂他说什么，像说外语似的啊，方言俚语都有很大的差异啊。哎，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他有这种持外辩啊，他得到了这种语言三昧啊。那么如来的境界，如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佛就是一因在说法，然后所有众生听到的都是跟他语言相应的语言啊。英国人听到是英语，中国人听到是中文啊，鸟听到是鸟的语言，在一因里面同步翻译啊，同步翻译，所以这都是不可思议的 啊，所以要这个词外变。最后是勒索啊，勒索无外变，就是他有前面的三种辩才，他必须要有喜悦的心情去说啊。这个喜悦的心情来自什么？是来自于他的大慈悲心，因为这个法能够利益众生，让他解决一切苦难啊，得到一切智慧安乐。所以一个有同体大慈悲心的人，围住众生做不请之友啊，赶紧跟他宣说，这是出于他大慈悲心的趋势。如果他没有慈悲心，我好不容易得到这些东西法益，我怎么随便跟你说呀？你要说你拿钱来呀、啊？啊，所以他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了，他是一个，那就是个交易的行为啊啊。那么西方净土菩萨不是这个样子，他勒说，只要众生愿意听，只要众生的根基成熟啊，他不需要众生请，马上跟他说啊，勒说啊，说就是喜悦的意思。在周易里面讲这个就是对卦啊，对卦，对就是说，说就是他喜悦啊，愿意说啊，这四种辩才啊，这种四种辩才同时他有般若智慧，般若智慧啊，有智慧他才使这种四种辩才能够发挥到极致啊。四种辩才真正的福德，按照大乘的教理，他至少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得到这个四种辩才啊。那么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一去西方净土，通过这个受读经法、风诵词说，就能获得四种辩才，获得八地以上菩萨自利利他的能力，这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啊！现在我们就很苦恼，没有辩才啊啊！这个别人质问几句，哑口无言了、啊。然后讲的一上台就紧张啊，一紧张就卡住啊，卡住的下不了台啊。没有辩才啊啊。原来有些外道的啊，那个这个在古代这个辩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古印他在辩经啊，辩相互来辩论的时候，他都是赌头的，谁说的就砍头的。没有二话可说的，啊，如果我们没有点真正的东西，你随便去对辩一下，一下子堕到副处，那你就把头叫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到西方净土，我们就不怕得到四种辩才，能够应对一切啊，所有各宗各派的，包括所有的外道到这来，我们都能从容不迫对付他，啊，我们要通过通过什么方式呢？我们读诵经法。我们读诵经典是开发智慧的很好的方法啊，然后我们去讲经说法也是开发智慧的很好方法，教学相长啊啊。有的同修他这个自信心不够啊，他觉得哎呀，这讲经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这非得我要成就之后才敢讲啊啊，所以他不敢上来讲啊。实际上这个啊应该要有自信啊，有机会可以上来讲一讲，但讲的话一定要端正自己心态啊，不能为名闻利养，不能为人我胜负啊，都是想到自己孽障深重，智慧浅陋，如果没有其他人讲，自己就以述而不作，谦逊的态度，知道一点就讲一点，不要自己再跨过去。然后尤其重要的是要祈祷佛菩萨加持啊，在讲经说法的过程当中，只要动机真诚啊，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话，这个过程有佛菩萨加持。所以大家还是要发起这种来讲经说法的心，如果你也不讲我也不讲，佛法无人讲啊，那就这个市场啊，宗教也讲市场，你不去占领，其他的就会占领啊。我们用述而不着的方式，哎，这个我看佛经啊，其实就像本人讲这些，我也没有到过西方极乐世界，也不知道，哎，但经典是这么说的，我就按经典这么说的去讲嘛，啊， 上次在夏令营我也跟他讲西方净土真善美会，他有的学员说，哎呀法师你讲得很生动啊，你是不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过来了？他说你是凭什么讲得这么生动？我说我不凭什么，我也没有去过，我就凭经典呢、啊，无量寿经呢、啊。哎，他说无量寿经我也看过，我怎么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是你没有看熟嘛，熟能生巧嘛。啊，我能讲一点出来是我看的次数比较多一点啊。这个原来我搞那本《净宗法语大观》，摘抄了很多这个无量寿经也。这个经文呢、啊，这个很精彩的片段，就得怎么把它注解出来，把它翻译白话文啊，然后翻译过程以后要出书的时候还要校对，至少看三遍五遍，这样的七弄八弄呢，就是不断的反复，他就比较熟悉一点啊。特别是这个西方净土的境界，你不经过不断的反复、不断反复，他很难入得进去，因为他不是凡夫的境界。所以他最终还是做顿功夫，顿功夫啊！所以我在那劝大家，你学净土法门就是要做顿功夫，没有什么偷机取巧。好，这是啊，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啊受读经法、风诵词说，把它落实在我们的修行过程当中，然后我们能获得辩才，能开发智慧，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得佛菩萨加持，我们就能做阿弥陀佛的使者，去劝进行者啊，承担这个责任啊。好，请看下面第三十，自辩无有限量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智慧辩才，若可限量者，不取正觉。啊，这个跟前面意愿啊有它连带的关系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的菩萨，他的智慧和辩才是不可限量的啊，没有限度，不可称量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就不取正觉啊啊，这进一步把阿弥陀佛对往生者的无尽的慈悲加持显发出来啊。你看，无可限量的智慧，无可限量的辩才，这是凡夫的境界吗？这是因地菩萨的境界吗？都不是啊，这是阿弥陀佛把他果地上的佛的智慧、佛的辩才无条件的给我们，才能说无可限量的啊。我们想通过自己的修行得到无可限量的智慧辩才，要无量劫有无量劫啊。那么我们只要信愿持名，待业往生西方净土，弥陀这一愿给我们的加持，让我们能得到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辩才。从中我们体会，就好像《法华经》讲的那个大富长子，他积累了多少的金银财宝，堆得仓库满满的啊，然后他有一个子女，唯一的一个儿子啊，离开家乡50年不能回来，所以他天天望眼欲穿呢，他已经衰老了，要找继承人，希望他的儿子回来啊。而他的儿子有这么一个大富长者的父亲，家里万般家财，然而他到外面去流浪，去打工啊，衣衫褴褛，身心憔悴，辗转50年回到了自己的出生的城市啊。那么这个长者一见到这个儿子，一看就知道自己儿子，就很高兴了，哎呀，我的儿子终于盼回来了啊，所以就赶紧让他手下啊，大富长者周边有很多的仆从啊，有很多的家庭服务人员呢、啊，来往的都是国王大臣、大富长者啊、婆罗门啊，这些 这些贵族啊，啊，所以这个佣人都是穿的是很高档的啊，很华丽的。这两个保镖似的佣人一看，哎，这个大副长在叫他赶快把他叫过来，叫过来。这两个保镖把他一叫过来，叫过来，这个穷子啊，都吓昏了。吓昏了，因为他远远的看到这么富丽堂皇的地方，不是国王就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个地方他马上有一个警觉，这个地方不是我去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不能来。他正要跑的时候，这个被两个保镖抓去，一抓去他心里想，今天我倒霉了，今天我必死无疑的，我没犯什么事被两个人抓了啊、他来抓的大副长子还没说话就昏过去了，吓昏了。那这个长子看到自己的儿子吓昏了，他心里是很不是滋味啊，又知道他为什么吓昏，其心漏裂啊，不敢承担了。如果你真的说我是你的父亲，他都是要吓成精神病了，要到精神病院去了啊。所以他就告诉啊，用冷水把他洒一洒，让他清醒，告诉他你自由了，你安全了，你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去。哎，唯有这句话是这个穷子得到安心，哎呀，终于我不会死了啊。他就跑，他跑到哪去？找这个城里最肮脏的地方啊，这个贫民区啊，是他自己应该去的地方啊。哎，然后这个长子呢啊，悲悯他，要把他要回来，所以派两个他的保镖，要穿着像那个这个下贱人的衣服，男女衣服，跟他一块啊，说我们要请一个人啊，你是不是要一份工作？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介绍什么工作啊？逃粪，打扫厕所。哎，这个穷子说，哎，这个工作是我应该，只是我可以干啊，据说那个工作比其他地方还要增加一倍的工资，他就愿意干，又重新回到大副长者来打扫厕所。是这样的，这个长者都把自己身上华丽的衣服脱下来，也穿上很破败的衣服，跟他一起除粪啊，一起作为打工，说你这个年轻人不错，很勤劳，我们啊，我就啊，你就做我的干儿子吧，我说你的干父亲啊，关怀他，说你好好在这干啊，画长远心，不要随便走了啊，那慢慢子就调教他，慢慢子再让他做仓库保管员，慢慢子，经过20年这样的过程，最后他作为仓库保管员，然后又提升，让他做当家啊，做当家让他知道全家的财富，哎，最后知道他新的信心慢慢上来了，才召集所有的贵族宣布，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了，我所有的财富要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是谁呢？就是这位。这时候他才没有吓昏了啊，德未曾有啊，满怀欢喜啊，继承下来了啊。所以要想到阿弥陀佛就是大富长子，我们就是这个穷子啊，只要我们接纳，我们认识啊，承认阿弥陀佛是我的亲生的父亲，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啊，阿弥陀佛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啊，阿弥陀佛的福报，阿弥陀佛所庄严的无尽的西方净土啊，无量的七宝，无量的宫殿啊，我们现在住点房间那么困难，到那都是七宝宫殿呢，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啊，这个宫殿啊，包括他佛的果地上的智慧辩才都给我们，是这种事情。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这些东西就很容易相信了，而且是真实不虚的。好，请看下面第31，晋国召见十方愿，舍我得佛，国土清净，皆悉召见十方一切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犹如明镜， 睹其面相，若不雅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啊，我所住持的刹土清净了，啊，地贫如掌啊，啊，恢阔广大呀，啊，那么每一块国土它都是由清净的珍宝合成的，啊，哎，这个珍宝在每个宫殿、每个地面、每个宝池、每个宝床的任一个地方，都能够彻照见到十方无量世界，啊，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景象。就好像一个人拿着明亮的镜子，睹见自己的面相一样的清楚。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这个境界都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当一个国土清净到极点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不可思议的情况呢？这就是华严实学门讲的因陀罗网，就是像因陀罗的一千个珠子啊，它的珠子非常的透亮，所以他就把999个珠子的信息印之印在这个珠子里面，一个珠子里面就能包含所有的珠子的信息啊。那么西方净土它亲近到这个程度，就好像无量的一个宝网当中的一颗珠子，所以这颗珠子就把他方无量世界的信息都包容在这个珠子里面，包容在西方净土里面啊。那么西方净土的每一个地面、每一个微尘，它都包含着他方世界无量世界的信息在里面，是这样的一桩事情啊。所以这个悉皆睹见啊，就是广略相录，巨细无碍。他方世界无量境界是广，他录到西方净土这个略比较啊一个局部的空间。那么局部西方净土也是非常大，那么甚至这个净土当中的一个地面啊，一寸地方都能把他方世界所有的东西浓缩进去，广狭相融啊。那么浓缩进去，他方无量世界没有放大啊，没有缩小，西方净土没有放大，它的广的境界和狭的境界可以同时相融。就好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并不大，然后把方圆几十里的境界都照在这个镜子里面啊。我们这个世界这个大梵天王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主了啊，他就有一个宫殿叫水晶光宫殿。水晶光宫殿它一进那个宫殿呢，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每个刹土啊的景象都在这个宫殿里面看得一清二楚啊。这个欲界的种种天的宫殿啊，六道众生乃至微细的一个境界都在那个宫殿里面看得很清楚啊。也就像善财童子他参弥勒菩萨，弹指弥勒楼阁打开，一在弥勒楼阁打开之后啊，也是看到法界所有的境界，包括弥勒菩萨因地当中不断的修行的全过程，以及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的全部过程，就在弥勒楼阁里面全都展示无遗啊。所以这个法界里面就有这桩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啊。所以西方净土的每个地面都能够照见他方世界所有的境界啊。他用这个镜子来比喻，镜子就表明西方极乐世界国土的清净啊。那么以他方世界种种的景物表明那个面相照得清楚。如果用这一愿来看我们这个世间的一点这个电视啊，那就有点太小儿科了啊。 只能看到这个地球有限的地方，它还要电视频有这个音声信息发布出来才能收得到，要么不发布出来，或者发布的你没有一个电视，你都没有办法。西方净土想看呢，你念头一动就能看得到啊，在任意地方，不需要任何的中介呀、啊，不需要任何的仪器设备啊。所以我们说要了解这个地球上是都没办法了解，了解地球之外的地外文明更没办法了解。哎，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了解哪个世界就能了解哪个世界啊，所有的地外文明，那时候不叫地外文明了、因为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地球啊，不是地球。所以我们一去西方净土，想看娑婆世界的境界，或者想看你这些有缘的亲属现在怎么样呢？还怎么样痛苦挣扎呢？他又不信佛，肯定又沦落在六道，现在在哪一道啊？在哪一道他负能善根发入，可以去度化他，我就可以去度啊，都能观察得很清楚。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殊胜呢？清净的刹土，照见十方无量无尽的境界。这里仍然是随心所欲，如果你想看就能看得到，如果不看就看不到。如果一天到晚在这里，你睁开眼睛就是六道轮回的境界，那也尽管悲心悲心，你还要干自己事啊。所以呢，你这个想看就能看到，不想看就极而无形象啊。好，请看下面。舍我这是第三十二愿，言是超过天人愿。舍我得佛，自地以上，至于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杂宝百千种香而共合成，言师奇妙，超足天人，其香普熏十方世界，菩萨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若不如是，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这个西方净土自地面有无量的宫殿楼阁虚空也有无量的宫殿楼阁，它是这样的但这里经典当中给我们透显这么一个差异，西方净土诸往生者所有的资生用具，包括它的长相颜色一律平等，但是平等当中有一个差异，有什么差异？就体现在宫殿里面。有的往生者他随心所欲，宫殿在地面他就可以在地面，他想升到虚空，宫殿可以到虚空去。但有的往生者他只能在地面，升不到虚空去。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来示现他因地当中的情况他的德恨智慧的差异是导致的。能够升到虚空去的人，他在因地持戒念佛修行比较有智慧，有空性的这样的观慧，所以他就能够自在洒脱。不能升到空中去的是这个因地当中他也念佛他也持戒，但是比较执着，放不下这个做点功德还一定，你一定给我磕个碑啊，不磕碑不行啊，做的死来的，就比较执着的这些人所以呢，他由于这样的一个因行到那去，他升不到虚空去他升不到虚空只是暂时的了。如果他把这些执着通过这个佛光修行把它破除了，他的观慧也上来了，他也能升到虚空去他这么一个表象，说明你因地当情况在西方净土也有他的一些功不唐捐的差异在里面这是顺便说一下那么这个经文大家可要看五种缘译本了。 啊，在会稽本看不出来。哎，这些西方净土无尽的宫殿楼阁，包括它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啊，净土也有无量的莲花，也是莲邦啊。这个莲花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每个莲花有36亿啊百千俱值的花啊，每一朵花又能啊，每朵莲花又有36俱值的那个花脉，每个花脉又能放36俱值的光，每一个光又能显现36俱值那有他的佛，每一尊佛又到无量的世界去教化众生啊。你看图中国土有莲花，莲花晃光，光有佛，那你说这个莲花是依报还是正报啊？啊，一正不二啊，莲花里面出佛呀，啊，这些佛都是紫磨正经师啊，啊，所以他的花还有种种的七宝树啊，这个宝树所描写的也是不可思议啊，或者一宝合成，或者二宝合成，或者七宝合成，它这个七宝的排列组合都非常具有审美价值的啊，它的暖色调和冷色调啊。这个阴阳顿挫，阴阳啊，明暗都把它搭配得非常的精巧啊。它的七宝池什么也是七宝合成的，什么宝下面有什么底沙来给它配合啊，大家细心去读啊，它里面具有着很高的审美的法则在里面啊。那么这个西方净土一切万物它的构成的材料是无量的珍宝，这个杂宝啊，我们这个杂不要理解为它的程度不高的杂，它是指丰富啊。那么西方净土是十方所有刹土的珍宝都在西方净土能够有，而且是他方世界众宝中最精的、最精华的珍宝，都在西方净土具有。那么这些合成万物的珍宝里面又相合作百千万种宝香啊，有宝香来合成的啊，所以这样的宝就有光，就有色，就有香啊，它都把它配合得非常的微妙，所以它是这样的庄严华丽奇妙，超过天上人间所有的构成的材质。那么这里特别讲到这个香，就是珍宝啊合成的香，又普遍的熏到十方无量的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宝香弥漫的刹土。所以有时候我们念佛的时候，或者清净的去读经的时候，忽然会闻到一种奇异的香啊，这个香是这个世间所没有的。这时候就是透过我们的念佛呀，把西方净土的香透过这个六字佛名传到我们的当下了，是这么回事啊。包括临命终时你为什么也有异香满室，也是这个原理啊。所以它是宝香弥漫的啊，他方世界啊。那么这个宝香，香可以做佛事的啊，六尘都能做佛事。由于我们这个世间更多的是耳根坠地，所以给我们介绍都是阴身做佛事。其实他方世界他有时候是嗅觉很利的话，他就会用香来做佛事啊。比如维摩诘经里面讲香积国，哎，香积国这个那个香一来啊，这个大家就闻那个香啊，修行人闻那个香就能如啊如律三昧，就能开发种种的智慧，包括吃那个饭，那个饭也是香的，你吃下去哎，这个毛孔里面都能放香啊。这个香味能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啊，你如果能证到你是初果圣人，等你提高一个台阶二果圣人，证到二果，这个香就没有了啊。如果你是啊这个登地的菩萨，你一定达到二地菩萨，香味没有了。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你吃了这个饭，你一定发菩提心，这个香味没有了。它总能你吃进去就有利益啊，它是这样的，以香做佛事。那么西方净土它六尘做佛事，这里特别讲的香做佛事啊。在华严经我们看到有个玉香长子 他能够利用香来做佛事。这个香啊，能够有除忧恼香啊，有生厌离心香啊，有舍去骄慢啊放逸的香啊，有能发心念佛的香啊，啊，那么欲界的种种天王，他都有种种宝香啊，他燃一丸香啊，就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啊，或者啊能够与种种的供养聚啊，或者啊能够这个比如这个啊罗刹的那个福报大呀，他有时候他的香，哎，他烧一丸能够香气属熏，他的那个这个大军呐、啊，禁军的大军能够腾到虚空里面去啊，他都有种种的利益啊，所以这个啊，这里我们没有时间详细讲了。总之，他的宝相遍布世间，西方净土阿弥陀佛的香能够令一他方世界的菩萨，当然也包括净土本土的菩萨闻到之后都能够啊尘劳垢习不起，都能够发心修大乘菩萨的行持，直取大乘的佛果啊，精进办道啊。这个香就是佛的五分法身之香啊，令众生也引发他自信的五分法分之香，香光庄严啊。所以看到这些愿，都是每一愿都是为了众生，每一愿都是为了众生快速成佛而施设的啊，那才是一个殊胜圣妙的修行的道场啊，我们不得不去啊，不去挥于机狂啊啊。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有什么问题提问？请问修道人是否不可以发脾气？发了脾气，修来的功德是否会被无明火烧掉了？啊啊，对呀、啊，这个你可要小心了啊啊！一把嗔恨火啊，火烧功德林呢 啊，这个嗔恨的习气一定要把它化解啊。我们为什么会有嗔恨？就是人我对待啊，贪欲不止啊，对方妨碍了我什么就啊嗔恨啊，是不可以发脾气的啊。当然我们与生俱来贪嗔痴是非常厚重的啊，不发脾气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我们现在要趋向这个过程啊。有人啊，我现在是别人骂我一句，我火冒三丈啊，然后呢，哎，这时候注意要念佛了。当你在念佛的时候，这个火冒可能就是一丈了啊，哎，过段时间火冒一尺了，哎，它有个过程啊，化解它啊。有时候你的一方面念佛给它转化，另一方面你要关照他骂我，他骂我什么？无非是一个空气震动嘛。啊，他骂我是个猪，我也不一定就是猪嘛，是吧？我只当没听到嘛，真的，他说什么不知道，知道就好了嘛。骂过，等他骂过来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的东西了啊。所以对一些发脾气，不要有这跟我执我见这个虚荣心各方面都有关系的啊。慢慢的把它看空啊，看空了就如如不动了。基督教认为神创造了世界乃至宇宙的一切，科学家又有种种不同的说法，那么从佛理来讲，众生及宇宙的一切是怎么来的，它的初始，对于这些世界的怎么来的，是有边还是无边，是这些是有还是无啊？这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外道来问这些问题，十四问了啊。他有的问题啊，佛都自答，就是不去回答他，因为这些都是戏论了。所以当时佛就说这个比喻：当你 被一个毒箭射中的时候，这时候你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啊？是不是赶紧把这个毒箭拔出来 啊这时候你不做这个事，你说慢点，不要拔，我要知道这个毒箭从哪里射过来的。哎，这个毒箭是用什么材料构成的？这个毒箭的尖头上那个是用什么是用什么药制成的？这个药有些什么样的那个毒的剂量啊？有些什么成分？它的剂量怎么样？我要搞清楚，你我才能把这个箭。还没等你搞清楚，就呜呼哀哉了。所以生死大患这么危机的时候，我们马上是灭顶之灾了，不赶紧念佛，还在讲什么是从哪里来的，有边还是无边呢？有死还是无死啊？对，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但是如果勉强要说佛是一切智者，都了了明白，但了了明白有时候说出来也不是我们众生能够理解的啊，所以就不说啊，不说。有的问题本身提的就好像一个使女啊，不能生小孩的使女，你就问你的小孩多大呢？健康不健康啊？他本身就不能生小孩，是吧？这很多都是戏论的啊。那么，但是我们佛也很慈悲，为了想对那些有了解的也说了一些啊，比如佛说啊，《起世经》呢，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怎么来的？啊，一看那个怎么来的，可不是我们所接纳的现代的科学说法了。所谓的人类起源是从那个阿米巴慢慢进化的，又从猿猴进化的。人是从猿猴进化的吗？有时候想想是很荒谬的事情。那么佛往往给我们传递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是在成住坏空的那个空劫即将要成劫的开始的时候，这个地球上没有生命了啊，但是有非常肥沃的土地，非常高大的树木香果，是这个色界天人呢、光阴天人飞到这个地球上啊。那么他在地球上待久了，吃到地面上的这种艮米、杭米啊，因为这个欲界的东西它是从色界过来的啊，那么欲界的任何东西都是雌雄啊，它一吃的话，一跟这个结缘，它就飞不动了，回不去了，回不去，又天天吃这些东西，就有欲望了。就有欲望呢，那么欲望重的就变成了女人了，欲望轻一点就是男人了啊。然后男和女天天你看着我看着你呀、所以就得要成家呀，结婚呢、一有家庭的产生就有私有制啊，原来大家都是自由了，现在是不是我多拿一点储存在这里，这个也多拿点储存，相互甚至还有偷盗行为，我就偷他一点东西，然后就有竞争啊，就有各种纠纷就要裁决，于是大家就推选一个比较公正的人来做他的领导，就差地利，然后把自己的一点十分之一的供养给他作为公职人员啊，慢慢是这样演化过来的啊。所以这个经典很有意思，也就说明我们人从光阴天现在也确实都有点迹象，我们光阴天它是不需要语言的，它放光啊就能传达意思，因为它放光不是七色光，它放了很多光，每个光传达一个符号信息，它就能够交流，就好像我们的红绿灯你看到绿灯知道就通行啊，红灯你的禁止你不能通行啊，黄灯等你暂停一下，这个延伸传达是你意思但我们只是人的眼睛只是七色光，七种符号不能交流，所以就没有办法应用语言了如果光有八万四千光呢哪怕就是几千个符号它也可以用光来传达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不是进化了，我们都是退化了，退化到现在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就刚刚这个问题八万大劫以前有人类吗在这个地球上成住坏空这个四个中劫八十个小劫形成一个大劫当这个坏劫 空了之后，在以后会有下一期的文明状态，这就是学说界讲的冰河期文明啊，它是不断的循环的啊。所以现在的对远古的考古的证据也都是非常吃惊的啊，有很多文明发展到非常高度的时候忽然没有了，甚至远古时候这些啊，这个原来中国贵州省呢有个叫铜仁县啊，铜仁，铜就是金铜，金铜的铜，仁是啊人，人的人，它是有一座高山，高山下面都是水，大水啊，远古以来都是山水依存的，从来没有干过，忽然都有一年呢大旱，大旱这个水一下子干了很多，干了以后发现一个什么情况，这座山原来下面由三个铜人，铜铸的人呢支撑的这座山，再一看那三个铜人，看他的样子和他的装饰，就是儒道释三家的圣人的装饰，他都出现这个情况。那你说儒道释三家文化在这一期文明当中把它整合在一起，那这座高山下面的三个铜人是哪一个冰河期文明的产物啊？所以这个世间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情况啊，所以那个县就叫铜仁县啊，会有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对儒道释三家真的要升起恭敬心了啊，这都不敢轻慢的啊。如已经怀了一个孩子，有50%可能是残障的，没手或没脚，是否还应该将他生下来？将他生下来是否会使他遭受更多的鄙视与苦难？好，这个问题你可不要轻率行事，只要他是一个胚胎，他就是生命，是生命他就有生存的权利，你不能去剥夺他，你剥夺他，人为的时候剥夺他，你就犯了杀生戒了啊。那么你他来到这个世间是他的福报啊，他可能是从这个不好的道里面来的，他已经有得到这么一个人道的机会，对他来说他可能了解儒家，了解佛法，甚至可能就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现在你就是一个狭隘的一种东西，把他这种得度的因缘给他截断了，他真的记恨你，要生生世世追逐于你了，你接了个大冤家了，可千万不要做这个事啊，把他生下来啊，无论是残障还是不残障，只要他是生命，我们要珍惜他啊，他遭受的苦难和鄙视现在你还不知道吗啊，也许他光宗耀祖了啊，即便不光宗耀祖啊，他是一个生命，人生可以修道，他这种苦难这种鄙视更是他超越这种苦难的一个跳板，今生就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所以你千万不要采取那种啊鲁莽的行为啊，人为的中断他的这种生命啊。第二，如一个人犯了杀生的业因，在果根还没有成熟之前突然觉悟，发愿念佛，得以往生极乐世界，那他以前所犯的杀业是否可以消除啊？你只要觉悟，信愿持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完全消除了，所有杀业的冤家对头找不上你啊！即便找上了你，这时候他已经是净土的菩萨了，就一笔勾销了啊，所以你解决冤家对头最好的方法啊，你就好像一个欠了人家债，天天你也还不起债，天天找，这时候你忽然有一个亲戚是国王，你躲到王宫里面去，他去不了啊，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你这种提问很有智慧啊。突然觉悟，你现在就觉悟了，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杀生的事情全部摆平了。 请问在家居士应该用什么方法持名念佛啊？方法根据你的工作的啊时间的情况啊，最好安排一个早晚定课啊，念一卷阿弥陀经啊，念三遍往生咒，再就专门持念佛号啊。这个时代啊，最好一天要念一万声佛号啊，一万声佛号你用一个功课册，我们东林寺原来印那个东林莲社功课册，一格一格的记述本把它记下来，给自己一个数量，就像小学生要完成一个作业一样啊，这样去做，念的时候念清楚，听清楚，记述清楚，把心摄住啊，那么这就居成学道啊，火中生莲呢，就能够当生解决生死苦难问题。我和太太住新加坡，是想给孩子一个治安和受教育较好的环境，但是我父母住不惯，总要回马来西亚老家，老家没人照顾他，我应如何选择住新加坡还是回马来西亚？是啊，这时候你都要注意了，这是涉及到你对父母的孝道和你对你的孩子的一个关怀之间的一个二难选择问题了，是不是这个问题啊？那么应该要尊重你父母的意志，父母在马来西亚啊，作为故土住了若干年了，他要在一个新的环境建立一个地缘人缘的环境是不容易的，老年人比较难适应啊，所以你以父母的这样的老来要有所安呢，不要浪费，要尽首先尽到孝道啊，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啊对小孩的教育，对小孩的教育啊，现在我不知道新加坡的教育怎么样啊，教育我想家庭的教育要注重他的道德教育，现在的学校它更多的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它并不关怀你的一些道德上的东西，哎，正好这是你对你的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机会，以身作则，对你的父母孝，你对你的父母孝，你的孩子就会对你孝，现在的孩子的教育道德为本啊，如果他是一个没有什么道德感的没有孝道的人，您就是让他接受了硕士教育博士教育博士后教育又有什么意思呢？没有道德做基础，受的教育越高，知识技能掌握的越多，越是祸国殃民的，它是一个这样的要命的事情啊，所以我想你就会有一个明智的选择了。请问念南无阿弥陀佛与大悲咒或心经是否有时间与地点的限制？是否晚间12点过后不能念？睡觉时躺在床上或是否能默念？又有时心生恐惧时在洗手间里能在心里念吗？啊，提得很细啊，啊，很好。念佛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念，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啊，晚上你能够通宵念更好啊，没有12点过后不能念的问题啊。那么躺在床上念应该要默念啊，应该要默念，这里来自于两点，第一你初时念因为躺着容易伤气啊，第二为了恭敬起见心里默念功德一样啊。那么在洗手间这时候为恭敬起见默念不要初时念就可以，犯了五戒 念佛发愿求生净土能往生吗？或者还需要重新再受过？首先我们受戒，这不是一个儿戏啊，受戒是把我们的法身慧命作为一个承诺去受戒的，受戒是啊解脱之道啊，佛是为道之戒啊，戒的是我们的烦恼，解脱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呢。佛出现在世间才有戒法呀，我们能听闻到这个戒法，要生稀有难遭之想啊！啊，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保护我们所求受的戒法，这种意识一定要上来。如果你这种意识都没上来啊，反正就是像娱乐场的事情一样，这都是开玩笑，而且是个开玩笑，开得可大可严重的，你把你的法身慧命去开玩笑了啊。为什么古人说宁可丧失生命也不能犯戒？因为你生命这一期只是一世的生命，你如果犯了戒，是生生世世无量劫的法身慧命的沉沦呢，它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持好戒啊。当然如果由于啊烦恼再重犯了五戒，如果能自心忏悔啊，能够支持名号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实在是太慈悲了，他不会拒绝。这是下品终身犯戒的四众弟子啊得以往生的一个圣言量。所以还幸亏有念佛法门啊，以后那么现在你就赶紧了啊，忏悔以往的罪孽，老老实实念佛，不能再犯了。如果说你哦，反正我能往生，我就不断的犯吧，那个不是的啊，那都不是学佛的样子了。念佛行人要敬业三福啊，啊，敬业三福的从世间佛到小乘佛都是很强调戒法的啊。第一福他要修十善业啊，第二福也要受持三规，奉持五戒啊，具足威仪啊。但是阿弥陀佛他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不忍犯戒的众生到地狱里面去，才有一个特别的摄受啊。我们要感激这种特别摄受，不能把这个特别摄受作为自己负重烦恼的一个借口就错了。什么意思？酒肉穿肠过啊，这句话也传到这来了啊。这是大陆的一个电视剧《济公》啊，济癫和尚啊，这有点调侃的味道啊，调侃，但是他也是事实。济癫和尚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这个圣人应化呀，他有神通，有神通，如果他又是持戒很精严很道貌岸然又有神通，他在这个世间住不下来的啊，所以他要住在这个世间，他就视线是疯疯癫癫，吃肉喝酒啊，这样的才能游戏这个世间。他是这样的一个善巧方便，不是我们随便可学的啊。那么为什么学不了呢？那这个祭癫，他吃一只鸡呀、啊，他吐出来是一只活鸡呀、啊，啊，他吃一条鱼，哎，这条鱼吐出来就能在水里游啊。啊，如果你有这种水平，你也可以酒肉穿肠。没有这个水平，你还是老老实实持戒啊。啊，所以很多人很潇洒啊，我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他不知道你是酒肉穿肠过，魔王心中留吗？是这个道理是吧？哦，阿弥陀佛，大世界了。